就不像佛教了。那怎么样叫佛教了？复古才是佛教。因为有这个观念，所以这个佛教啊，弘扬方面呢，发生了障碍。为什么人家一听说学佛要学做古人，这个不干，我要做现代人，我要做21世纪的人，但他不愿意做古人啊。几个甘心情愿做古人的来学佛呢？这些我们通通要了解啊。我们佛教在今天就这么好的这个教义啊，这样殊胜的功德，人人希求而求不到的，都在佛门里面。那佛门里为什么不能传播？为什么大家不能接受？实际上是每一个人天天在那里想求福求慧啊。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是如此。但是你佛法就灭经了，它到灭法时期了。这是叫我们了解佛法现前的真相啊。然后我们才能从事个性啊，才能够寻觅到一条光明的道路，把佛法的殊胜功德利益布施给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续佛慧命啊，法轮常转。此地这个幕后一句结论是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这就是讲这个幻妄之相啊。性是什么呢？性就是众生妙觉明之实体啊。诸位要记住妙觉明这三个字，这在前面都详细的讲过啊。妙觉明体是什么呢？就是经中常讲的清净法身呐。大家晓得念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在哪里呀？你见过没有啊？啊，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天天见你，你见不到他，这是冤枉啊！在无世界以来，毗卢遮那佛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步啊！哎，我们就见不到他。这是我们真正的身体。如果你要见到他了，前面那个两句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见到了。那么换句话说，证得自己的清净法身啦，啊，自家的毗卢遮那佛啊。毗卢遮那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遍一切处。佛是觉的意思，觉而不迷呀。遍一切处，无不清净，无不妙，无不觉，无不明，这是妙觉明啊。妙在哪里呢？ 就是此地讲的两句话。当初出生随缘灭尽，这个妙啊，就妙在此地啊，妙在是啥？四离圆融啊，清凉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妙在这里啊。我这个说法可以说把这个意趣也都说出来啊，就看诸位能不能体会了啊。可是入不进去确实不太容易体会。啊，当入不进去的时候有一个方法，这个在佛法常讲叫熏习啊，熏习要长时间的熏习所以我这个讲台到今年22年了，这22年当中不断地在熏习所以我自己亲身体验的这个方法很有效，非常的有效。如果这个熏习中断了，烦恼就起来了，妄念就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古人的道场啊，我们现在也心心念念希望有这么个道场啊，再看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福 啊，那么有没有这个道场给诸位说，对我来说没关系了啊，可是对诸位来说呢关系很大啊，那就是有真正一个殊胜的道场啊，能够供给我们每一天啊都能听到经，每一天都能在一块共修啊。我们把这个标准要能够达到，每一天呢我们能够听经4小时，天天不中断，每一天我们能念8个钟点佛啊，也天天不中断。那么有这样的一个道场，诸位在里面修3年，比我们现前啊修30年的效果多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30年呢断断续续的功夫不得力，这个要3年不中断必定有成就啊。立地显著，大家在理论上不能有大悟啊，也有小悟啊，在功夫上纵然不能得一心，也能功夫成一片。换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个个有把握。像我们当年慧远大师啊，他在庐山戒莲社啊，100多人在一块共修，个个往生，人人成就。所以道场是大众的福报啊，大众的福报。我再给诸位说，不是我的福报啊。为什么呢？我今天由于没有多自在了啊，都不想干了啊。那么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诸位在这样的道场里面熏习3年啊，3年如一日，你们的3年成就啊，至少也等于我这个30年啊。我讲经是22年了，讲经之前我还有7年了 你们的三年可以等于我现在这个境界，三十年的境界啊。那么诸位想想，道场要紧啊，非常非常的要紧啊。但是在一块共修的人不一定要多，三个人在一起共修，三个人成佛，三个人往生啊。不要以为的时候太少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带三个人去，阿弥陀佛就很欢喜了。不但你自己来了，还带了三个人来。啊，带一个去就是带一尊佛去啊，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那么换句话说，拿我们现前四十的这个例子来做证明，我们没有佛法的熏习，你想想是不是烦恼熏习？这个大家都晓得啊。我们图书馆天天讲经，一天讲一个半钟头，一天二十四小时，你在这里佛法的熏习只有一个半钟头啊，其余的二十二个半钟头是烦恼的熏习。所以这个烦恼跟佛法，这个佛法太少了，敌不过啊。烦恼是根深蒂固，这佛法力量很薄弱，没有法子跟烦恼抗衡。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病，我们自己的障碍啊，自己有病自己要晓得，然后才有方法来对治啊。自己有病也不晓得，那么换句话说，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治，这个病只有一天比一天严重。啊，到哪一天病死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死，你说这个多可怜呐！啊，那么从这些地方看，这个时候我也常常给大家点出来，经可以说句句都是圆满的。所以一部经并不是说从头到尾都把它念完，这个叫功德圆满了，也不是从头到尾讲完算是功德圆满了，不是的，悟了就圆满了。要是不悟啊，这部经从头到尾讲上一百遍也不圆满，没悟嘛。五祖给六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悟了，圆满了，后头不要讲。不但这一部《金刚经》不要紧了，那个《大藏经》一切都不要讲，为什么呢？全都悟了，一悟一切悟啊。没有说是这一部经悟了，那别的经拿来还有困难，没有这个道理。啊，没这个道理的。啊，所以说悟是比什么都重要。听经、读经、看经，无非是求开悟啊。念佛参禅持咒，无非是求一心啊。这一个重点一定要把它抓到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清净法身没离开我们呢，在本经里面或者是在唯识论里面，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如来藏。为什么叫如来藏呢？因为世出世间一切万法都含藏在其中， 他才能随处出生，当初灭尽啊。这个就称之为如来藏。妙觉明体就好比镜子一样干干净净，能照一切万象。这个浮尘幻化之相啊，就像镜子里面照的那个影像一样，影像虽然是虚不实在的，但是诸位晓得离开那个镜子就没有这个影像了啊，相不离镜呢，镜不离相啊。所以永嘉大师说啊，幻化空生即发生啊，不是跟此地讲的一个道理吗？那问题呢，就是要在真正的秒一切诸相确实是虚伪不实的，镜子里面的像一样，可是镜子是真的，像是假的，镜子是真的。我们从这个比喻来说，它的体性是真实的呀，而这个体性我在此地讲妙觉明体，体性里面具足妙觉明三义，我在五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前面说这几句总纲，这几句总纲非常重要，这个几句是说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的总纲领，前面讲的这个见于见缘并所想象如虚空花，那个几句那是讲的理上的总纲领，诸位能把这两个纲领掌握住了，真正能够起如了，华严经一展开就是我们现前的生活，就是日常生活。你生活在哪里？你生活在华藏世界中，实在讲论言，华严经好比是个仓库啊，楞严经就是开了个仓库的钥匙啊，确确实实有楞严的基础，在楞严里面有点些误触，那个华严经趣味无穷啊，我这地方那个经文一打开枯燥无味呀 这几句纲领的掌握到，给诸位说这为师不是很艰难吗？你把唯识经论展开来说也是其味无穷啊，华严经是唯识六经之一啊，唯识学里头六经十一论，华严经就算一部经啊，这六部经就有华严经啊。那么这也是我们对于这个第一部楞严经说的比较详细原因啊，也是在此地，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入处将来在这一切教典呢都迎刃而解佛的经论 不会有困难，没有障碍了。事出世间那一些学问给诸位说都是些鸡毛蒜皮啊，不学就会了啊。为什么说不学的会呢？你智慧开了，总离不开智慧呀。那么这个总纲领在此地先开始出来，它的作用无非是为了后面的经文无因十二处一直到十八戒作为一个大前提呀。这个大前提里面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彼类之望啊，所以是闻一之时啊，一闻千悟啊，因为幻化等相是不实在的。你再拿这个大前提仔细观察观察五阴之相、六如之相、十二处乃至十八界之相，才能恍然大悟啊！哦，原来确确实实是幻化的。那么《金刚经》里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问题才算解决了，才算是真正懂得了。念《金刚经》对手句子念得有用，念得很得力啊，自己能入这个境界。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叫理类性真，知妄之后才相信真。真是什么呢？妙觉明体，也就是刚才给诸位说清净法身，你才相信清净法身是真的，真有。谁真有？自己真有。一切众生个个真有，才知道一切万法是平等的啊，确确实实是无二无别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一切因为法，它的真实面目确实看清楚了，是虚妄不实。更进一步追究它的根源，这个虚妄不实的话从哪来的？啊，我们世间人有这个习气，所以说打破砂锅问到底啊，它从哪来的？他从法性里面来的呀，法性就是妙觉明体，从这来的。到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相信了正妄不二啊。啊，就好像那个镜子啊，镜子是真的，镜子里面照的影子像啊是假的，真假不二啊，立了真没有假，立了假真也不起作用。真跟妄是一不是二啊。这样啊才能念到是一心不乱啊，这样才能入一真法界。华严里面讲的一真法界， 所以《摩经》里面讲的不二法门，这才能入得进去啊。所以到这个时候，诸位念过《金刚经》，我还是用《金刚经》一句话来做这一段啊，就是前面这个大前提的结论。佛在《金刚经》里面讲的，清净心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可以说，佛讲的这些大前提，其目的就是在此地，就是叫我们真正能够升起清净的信心。清净信心现前呢，实相就现前了。实相是什么呢？就是妙觉明体，就是如来藏，就是清净法身。可见的这个事情，人人具足啊，本来圆满。那么问题呢，只是等待我们自己去证得。好，今天就讲到此地。